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6月24号的粤语新闻节目，我是潘嘉晴。首先同大家过今日的新闻提要。有全香港苹果日报记者在停刊三周年接受本台专访，说现在在香港的媒体都不能够自由采访报道。香港保安局二次创作寒战，进军大陆社交平台抖音。香港政务司指港人北上消费，反映认同国家。详细的新闻内容，香港苹果日报被停刊三周年，有前苹果记者接受本台专访，说苹果因为香港陷落而消失，香港现在继续生存的媒体，因政治环境都不能够自由采访报道。听下陆南财报道。
2021年6月24号，香港苹果日报出版最后一份报纸，创办人黎智英和六名前高层被控以国安法，案件仍未审结，他们至今已经被囚超过1000日，公司的资金被冻结，数百名员工仍然未能全数取回薪金和遣散费。记者 A 趁苹果结业三周年回到去一传媒大楼频调。
以前份工真的没有意义，现在做些什么都好像没什么意义，但是对我有什么意义其实不重要，是工作有什么意义。那当他消失了之后，见到现在的情况，你不知道他的意义在哪里。
黎智英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串谋煽动罪，2020年12月被捕之后一直还押，案件拖延至2023年12月才正式开审，控方经过90日举证，将于今年7月24日作中断陈词。同样被控以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的六名高层，包括张剑雄、陈佩敏、罗伟光、林文忠、冯伟光、杨清奇等已经承认控罪，待黎智英案审结之后一并宣判。除了被告饱受牢狱之灾，苹果前员工的工资和遣散费安排亦一直拖延。在苹果港文版做了十几年任职采访主任的 A， 今年四月首次收到由破产欠薪保障基金发出的支票，但距离他应得的金额仍然有很大段距离。
我相信很多同事都会是心痒是不忿的，这钱是我们自己的人工，那你要这家公司，为什么要啲所有员工要做呢？
苹果人除了申请破欠基金，比较积极的亦会去劳资审裁处登记。
听你讲，他不给你你有什么好，你有吃什么？
两名苹果前员工今年四月以债权人身份入禀申请苹果日报有限公司清盘，将于7月3日聆讯，但 A 估计法庭不会因此有所动作。
要食苹果那宗案完了之后，后续的才可以去run，现在是不会有任何进展住。
三年来 A 又定期去探监探旧同事，但法庭就只是在案件提堂时去过一次。
听审我就去过一次，其实主要都是同个老板即是 say hi 打招呼做个支持而已。开始我没看的，我甚至乎不想看得深，有段时间我觉得都不太顶到的。
A 现时没有做正职，工作曾经占据他生活的大部分，问到他会不会想从头新闻行业，他就斩钉截铁地说不会。
因为是即是明知道的，但是我的空间做，我很appreciate现在继续努力做的人，他们也都面对很多的难处，但是我自己没有这个心和没有那种热诚可以 overcome 到这些，我知不知道。我自己本身现在都不是很想看新闻，很坦白说，但如果你真的要做这行的话，你一定要看很多新闻咯。而现在的新闻令到你癫的嘛。
英国牛津大学路透新闻学研究所2024年的数位新闻产业报告显示，全球主动回避新闻的人口高达 39%， 较2017年增加了10%，原因包括认为新闻重复、沉闷、负面，令人感到焦虑和无力。研究员 Nick Newman 分析说，近年新闻充斥着疫情、战争等消息，回避是自然反应，以保障心理健康，继续自己的生活。
少一份敢出声的报纸，对于公众来说是一个损失的，但是就算有苹果摆在这里，都可不可以好像以前那样可以自由地报道呢？现在整个政治环境不同了嘛，比其他报纸都现在继续存在了，但它有些古题你根本就不可以报嘛。
香港不是因为没了苹果而陷落，而是苹果因为香港的陷落而消失。
明知有些事他已经告诉你，你是不可以过的话，你究竟还有几大胆去不去超越那条线呢？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陆南才报道。
苹果日报被政府定性为煽动刊物，在基本法23条的威胁下，市民在家收藏苹果日报或可能会涉及危害国安。有苹果的读者对本台说，就算在家也不会展示苹果，以免踩到红线。他又慨叹地说，现在都不知道在哪里看新闻。再听下陆南才报道。
三年前最后一日出版的《香港苹果日报》破纪录发行100万份，其中一份由读者陈小姐珍藏。苹果被政府定性为煽动刊物，在基本法23条的威胁下，他表示就算在家都不会展示出来，因为不知道红线在哪
里。譬如请朋友上来打机，我放在书架上，得闲又讲两句，那你怎么证实到我的煽动意图？我叫他喂，你去做一问，那是不是煽动？我不知道的。
没了苹果的日子，他慨叹不知道去哪里看新闻，没了敢于批评政府的媒体，民间社会失去了议程设定的力量。
我想影响一定有的，但是大家 care 不 care 呢？
陈小姐手机上仍然保留了苹果和一周刊的 app， 她曾经订阅网上版多年，在2020年8月开始向报贩订购实体版。
咁跟住去到肥佬黎被捕嘅时候，就发觉哎呀呢铺真系要撑下肥佬黎啦，继续保留啦，摆喺屋企先啦。直到有一日系原来摆喺屋企都唔安全啦，咁咪寄去海外俾海外嘅亲友去再保存咯。
基本法23条喺立法会审议时，议员管浩明曾经问过，收苹果日报喺屋企算唔算管有煽动性刊物？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当时回应话，唔系持有某一份报纸就系违法。强调必须按情况判断是否有煽动意图。陈小姐对这个讲法感到困惑，因为红线经常飘移。
在条街上派白纸有什么问题？周街有人派宣传单张添啦。以前的话，大纪元啦，有人在条街上派九瓶共产党的人产品都是这样。但是现在你派白纸都会被人查身份证。
没了苹果，陈小姐觉得失去了重要的新闻资讯来源。
不知道去哪里看新闻。最早期上网咧，大家香港人都系去 yahoo.com.hk 嗰、那个，即系当一个上网嘅 portal 去揾新闻睇啦。即系冇谂过咧，30年之后咧，又有去翻 yahoo.com.hk 嗰度揾新闻睇。香港每当有大型新闻嘅时候啦，苹果日报同埋一周刊咧，佢两个就会互相发挥佢哋嘅作用噶啦。呢头可能喺苹果日报嘅国文版睇完之后咧，一周刊嘅专题报道就会再将呢即系嗰个新闻再讲多啲、讲阔啲。
金融投资黑幕嘅来龙去脉、当事人背景起底，冇咗查册，狗仔对呢啲调查工具都冇咩好睇啦。
阿蔡天凤即系，如果仲有苹果，仲有一仔嘅话咧，一定会好好睇啊！嗰单新闻。
根据无国界记者2024年度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排名，香港排到第135位，被评为状况艰难级别，比起新加坡、菲律宾、津巴布韦、喀麦隆甚至乌干达都还要低。陈小姐从事环保倡议的工作，感受到在自由媒体消失之后，民间在议程设定的空间已经买少见少。
讲垃圾征费啦，最经典的啦。垃圾徵費其實是上一屆政府在立法會通過的法案啦，本來話是4月1號生效的嘛，咁但係差不多即係年頭開始，啲黨媒就開始喺度批評政府的回收配套做得唔齊全，吹噓嗰陣時係有份吹噓嘅，好啦，就嚟做嗰陣時又喺度暢談。有蘋果在度嘅話，其他報章都會諗一諗個故仔點樣，即係點樣寫呢個故仔咯。当然苹果佢一定佢最叻嘅就係數政府嘅不是啦。啲轮椅人士呢係用唔到唔够高用而家嗰啲叫啲入樽机嘅。咁如果有苹果可能呢位一早已经係苹果寫咗㗎啦就。甚至乎个记者会陪个坐轮椅嘅人呢即係走访唔知10个8个啲入樽机啦，发觉到原来佢哋都用唔到嘅。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陆南才报道。
香港保安局周一正式进军大陆的社交媒体抖音，并分别在周日和周一发布和港产警匪片寒战相当相似的硬照和影片，怀疑以一套讲述警队腐败和权斗的电影为蓝本进行二次创作。有评论认为，保安局今次的二创眼高手低，忽略寒战的故事背景，令观众看来相当尴尬， 而港府亦已调整远性宣传策略，向大陆嘅社媒扩展，目的只系要迎合大陆嘅需要。保安局发言人回复本台指，局方希望以更广泛嘅渠道接触受众。听下梁永康报道。
香港保安局星期日喺 Facebook 发帖文，其中局长邓炳强、副局长卓孝业同埋常任秘书长李伯全粉墨登场，喺一张硬照入面大摆 pose， 趁以保安局出品同埋斗战嘅标题，形容三人系保安局铁三角，预告将有代号斗战嘅特别行动，详情会喺星期一揭中。
非常时期，用非常方法。
结果保安局喺星期一香港时间中午喺 Facebook 揭开谜底，斗战其实系保安局进军大陆社交媒体抖音嘅宣传影片。喺 Facebook 嘅影片入面，保安局铁三角话已经准备好，系时候采取行动，但需要多一个角色去负责重要任务。片段喺呢个时候完结，并请读者去保安局嘅抖音账号观看结局。喺抖音上面嘅完整片段可见，负责重要任务嘅角色系保安局吉祥物 SB 熊。近年多支纪律部队除咗喺港人常用嘅 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 开官方账号之外，亦积极拓展大陆人常用嘅社交媒体，例如惩教署同消防署有微信官方账号，警队、海关就有经营小红书账号。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高级分析员邝仲晴认为，港府保安体系正调整社交媒体等等嘅远性宣传策略，因为 Facebook 同 YouTube 等等港人常用嘅社媒，可能因为个别官员被制裁而有所限制，亦未必能够有效咁接触到目标受众。
佢哋都有一定份量或者一定数量嘅用家系喺小红书或者抖音上面，而基本上其实如果唔会用小红书或者唔会用抖音咧，或者坚持唔用呢两个 social media 嘅人，其实都应该唔系佢哋嘅 target audience 嚟嘅。即係佢哋都應該係唔會願意接收一啲關於政府同埋一啲維護國安或者維護香港社會安全啦，即係佢哋口中嘅嗰種 concept 嘅。咁所以佢哋會將呢啲嘢擺向小紅書或者擺喺抖音，其實都係明可以理解，明顯佢哋有少少係想跳中字幕嘅感覺，就係要向北京啦、向中國大陸嘅人啦，去展現出一副啊，我哋係唔係？咁唔一樣嘅啫，其實香港同中國係一部分嚟嘅，咁即係有呢個咁樣嘅感覺同埋趨勢咯。係
今次保安局大玩二創，匡仲晴形容睇完條片之後相當尷尬，當局一方面眼高手低，另一方面亦都冇考慮寒戰嘅故事背景，其實係講述警隊腐敗同埋權鬥嚴重，繼而有警員持槍綁架其他警員。
咁佢哋攞寒戰嚟做呢個比喻，或者攞嚟做二創作，其實係一佢唔了解個 context 啊。而他都不知道其實二次創作的精髓是個比喻要很得當，或者那件事要非常有趣才行。可能他想做回那些有趣的效果，但大西鬼和任何人他那個成功之處不是因為他們做二創，而是本身那條橋有趣，或者本身那個角色塑造得好，而那些二次創作只是 on top of 這個角色，而那些比類類比是得當。但是今次這個斗戰就是類比不得當，還有少倒自己米和辱罵當有趣。
保安局官员近年在社交网站非常活跃，例如邓炳强在他个人专页一时发布身穿医疗辅助队装备介绍单车急救队，一时又化身美食专家和下属介绍沙头角的美食和景点。邝仲晴认为以公帑拍片摆出亲民的态度，无助修补和港人的关系。
我觉得是不恰当亦都无必要。其实为什么特区官员开始，即尤其是邓炳强，为什么他做这些这样的面子工程或者形象工程，就是他需要挽救回香港人对于警队对于保安体系的那种不信任和失望。但他用的方法就是去扮亲民，或者去展露一些他的个人魅力，他希望获得大众的认可。其实是他不如做回好这份工，他不如真的维护好香港应该有的一国两制，和维护回香港的一些利益，可能大众对他的观感会好一点，即是他不是去沙头角吃摊饭。
保安局发言人回复本台查询时表示，开设抖音账号是希望透过更广泛渠道接触不同群众，以推广局方资讯和说好香港故事。今次宣传影片和图片由局方传讯组负责，灵感源自多部香港经典港产电影，制作依法进行，亦不涉及额外开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梁永康报道。
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近日接受媒体专访时，讲到爱国主义教育，指从港人北上消费和体育赛事靴国歌的情况减少，反映香港人已经认同国家。 学者分析指，这个讲法就等同于将中意食中国菜就等于爱国的比喻。听下中广政报道。
陈国基表示，2019年反送中事件，很多年轻人被美国等西方国家或有毒媒体煽动误导，对国家认识浅，政府要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他指爱国是由心而发，逼你监你去爱国是没有效果，所以不会硬销。政府早前成立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加强中国国家历史文化和国情教育，弘扬爱国主义精神。陈国基认为，虽然成效难以度量，但从体育赛事哼国歌情况减少，市民观看中国女排比赛，以及近期很多港人北上消费，都反映工作小组的成果，即是社会对爱国心有增加。香港资深政治评论员刘瑞兆向本台表示，事实上是国歌条例立法后哼国歌情况才减少，未必能反映市民的爱国心。
国歌而家少人哼，就是因为而家咧，大家系倾向唔犯法噶嘛。香港好多市民根本就系被认为系去挑战某啲法律，其实唔系噶。如果就系用一种惩罚嘅心态去攞得一啲所谓民心嘅话咧，调翻转头咧，呢啲民心咧系唔牢固噶。
的确，本月初在港举行嘅世界杯外围赛，港队对伊朗。有球迷只因播国歌时冇企起身同拧转面被警方带走。陈国基提及港人北上消费，刘瑞兆认为应从节省开支及消费多元嚟看待。
北上消费是不是现实使然呢？咁我觉得呢个元素咧喺任何地方都会出现，即系等于你话大陆嘅人嚟香港不断增加噶，除咗疫情之外，咁佢哋系咪认同香港嘅价值观呢？
至于市民睇女排人数增加，是不是代表更多人有爱国心？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桑普举例子，世界上很多民调都显示中国菜非常受欢迎，但不能够因此说喜欢中国菜等于爱中国共产党。
看英超的，看欧联的，看其他的城市的都有很多。那未来巴黎奥运，大家一起热捧巴黎奥运，是不是大家热衷于法国呢？我想体育盛事里面一些对于球队的支持和对于爱国心是没有必然的关系的。
刘瑞兆指出，陈国基的讲法只是辩论技巧，用一点来扩散，然后引导大家都认同他的观点。最重要的是陈国基在官位上要讲上面认同的官话，认清这个出发点，自然提出他的目的。桑普亦指出，要从港人不是因为收到金钱或好处作出的表现，甚至愿意付出的程度来观察，才算是真正爱国。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钟广正报道。
欧盟早前宣布将对受中国政府补贴的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中共当局软硬兼施，以图迫使欧盟收回决策。中共透过官媒《环球时报》再次向欧盟发出警告，说中国会有反制措施。而德国经济部长访中时就说欧中可以重启对话磋商。评论批评欧盟在阻击极权国家扩张时相当软弱。听下吴奕同宋子杰报道。
路透社星期一引述中共官媒《环球时报》报道，在中欧双方同意举行新的贸易谈判后，北京希望欧盟在七月初之前取消对中国进口的电动车加征临时关税。欧盟今个月12号宣布对中国电动车的反补贴初步调查结果，认为这种不公平的国家补贴伤害欧盟汽车企业利益，决定由7月4号开始对中国电动车加征最高达到 38.1% 的临时关税，而最终的关税决定会在11月2号欧盟反补贴调查结果结束之后确定。中国一再呼吁欧盟取消关税，并表示愿意进行谈判，不过北京的姿态依然强硬，表示若果发生关税战，他们将会采取一切措施保护中国企业。上星期六，欧委会贸易专员东布罗夫斯基斯和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举行视像会谈，双方商定就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案启动磋商。王文涛说，谈判的大门向欧盟敞开，虽然北京呼吁进行谈判，但他们亦都同时说，若果欧委会不让步，他们已经准备好采取报复措施。环球时报星期日晚间引述观察人士说， 谈判的最佳结果是欧盟在7月4号之前取消关税决定，同时又说欧盟日益加强的保护主义举措将会引发中国的反制措施，贸易摩擦升级只会导致双输结果。报道更加指，中国正准备对欧洲进口的猪肉和乳制品展开与欧盟针锋相对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德国台湾瑞士评人程世光向本台表示，事件显示欧盟面对独裁政权国家的退缩和经济利益至上，完全没有吸取以往依赖俄罗斯能源后自食其果的教训。
让中国用补贴方式电动车大举入侵欧洲绝对是坏事，因为汽车产业是欧盟龙头工业，欧盟这样子缩回去这是很短视的，这是欧洲内部的问题啊。那以前对俄罗斯如果不是这个态度，俄罗斯是没有办法侵略乌克兰的。对这些邪恶的政权，欧盟一直这么软弱，这是考验欧洲从政的这些人智慧的时候了。他们应该随着限制中国这个方向走，如果欧盟不这样做的话，欧盟前景暗淡。
程世光也都表示，德国作为欧盟的领头羊，对中国的暧昧态度影响了欧盟决策。他也都批评德国副总理、经济部长哈贝克上星期的中国之行，在关税决策全面生效之前，令到欧盟和中国还有时间进行对话。程世光认为选民会用选票话给政治人物知，短视行为会导致下台。
哈贝克跑到中国去就是一阵止渴，可是他不合乎民意，他也不合乎经济市场的需求，这样的政治取向他们就绝对不会当选了。
英国华裔作家、时评人张朴亦都认为，这样的磋商可能会被欧盟屈从于中国的利诱和经济勒索。
肯定是共产党给了他们一些利诱或者威胁，又是威胁又是利诱嘛。欧盟如果在经济方面严重依赖共产党的话，那他必然的退去。因为一个大的欧盟在共产党面前屈膝，在全世界丢脸了。当共产党的电动车洪水般的冲进欧洲市场的时候，我们看看后果是什么，很快就会把欧洲的这些汽车工厂给冲垮。
张朴亦都指，欧盟在对华政策上远远落后于美国。
欧洲是西方无用的同盟，实际上是很软弱的，特别在制裁共产党的上面。美国就不一样了，他朝野一致，已经把共产党视作实际的敌人了。美国肯定是做得远比欧盟强硬得多。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吴奕彤、宋子杰报道。
香港反送中五周年，不论在香港或者海外的港人都经历了很多。72岁的杨宝希，3年多以来却经历了2次移民。反送中后，独自一人先从香港移民到台湾，最终再移民英国。本来深信共产主义的他，从年轻时的国粹派到后来成为反国教反送中一员，抗争运动已经5年。他说虽然身心疲惫，但到报英国1个月，出席了至少6场相关的活动，只是因为放不低香港。听下梁永康纯音报道。
阵间会搭飞机去英国啦。呢几年咧，都送了几个朋友寄走，特别是一些年轻的学生，同埋当时都是一堆人咁送寄嘅。咁但系到我自己嗰阵，咦，点解好似得一个朋友送寄咧？好似有点冷清。
72岁的杨宝希，3年几前移居嚟到台湾。
国安法即系可能有啲嘢，我都已经系踩边啊，或者咩啊，即系咁样样噶啦。但我又仍然觉得，我都系唔想因为咁而收口嘛。咁我咪谂住即系离开咯，走咯咁样。
佢选择去冇咩香港人聚居嘅宜兰，开咗呢一间书店。 一开始对台湾都充满期待，但后来因为定居搞不成，加上咁老仲要做生意真是太辛苦。三年后的今日，踏上二次移民之路。
九合一選舉就有啲失望嘅，最主要個失望就係，明明好多候選人已經喺度，啲人喺度講緊佢點樣貪污啊，或者咩啊，可能有啲證據，佢仲可以出嚟選喎，唔止喎，佢仲選到喎，哇！咁台灣啲選民究竟點諗嘅咧？咁樣就開始咗懷疑，或者去諗究竟台灣作為一個我哋心目中嘅民主社會。台灣人是怎樣看民主，或者他們怎樣實行個民主的呢？這樣。
但是七十幾歲人走過大半世，還要四處漂泊，沒一個安穩的家，會不會很辛苦？
我不覺得我自己是在漂泊，我這來我都在想的，可能我過去的人生都是這樣，我不喜歡我就走了。
年轻时的宝熙已经醉心于社运，还是不折不扣的国粹派。毛泽东逝世，当年作为学联会长的他更加要自悼词，
或者合理化了很多今天我看上来共产党的错的、不啱的，或者是所谓血腥的东西，就是这样，就会觉得如果你有行社会主义就要共产党的领导。就算到了八九六四呢，我都没有一个彻底地觉得中共是很坏的。
被告人蒋清私信翻起2020之前。
但是当时四人帮落台，令到他一直坚持的信念破碎，他一度选择逃避，远离政治，专注家庭凑仔，但他还心存一丝幻想。直到反国教，一切都改变了。
有个人，即是建制派的人，他就讲了一句的，就类似是说，国民教育都是要一定要行的，用我们当时的说话，就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要执行。哇，当时一听就撩了一撩了，哇，这个不是直情是以前，我们以前，即七几年那时的相信的说话咯。即是我哋自己当年已经是这样出来，后来发觉原来是即是被四人帮呃晒啊，或者咁样嘛。如果今天仲系咁嘅时候就唔得啦。咁样咁系呢句嘢系好刺激到我，就要即系行翻出嚟，即系所谓出面去反对。
除咗反国教、散运，2019年宝熙更加带头搞银发族游行。不经不觉，反送中已经五周年。
因为这几年来都真是身心俱疲，应该可以这样说。所以应该都是休养一下先，照顾好自己先。攰就唞下，唞下才可以走更长的路。这个不是一个口号来的，这是一个真实的东西来的。
去到英国一个几月，宝熙开头都唔系好如意，最先要解决嘅就系寻家。
咁嚟到呢个搵屋咧，就首先嗰啲 agent 即系话，但问题佢要打电话嚟 confirm， 我系听唔到佢讲咩嘢，都几困扰噶。早期呢一样即系听唔到英文啊，原来系。
Go to protest around
反送中抗争。
虽然啱啱落地，生活唔算非常顺利，但宝熙都系放唔低香港，话就话要休养先。但嚟到短短一个月，佢已经去咗至少六次香港人相关嘅集会活动。
你喺香港做唔到嘅嘢，咁你嚟咗香港可以做到，咁有机会就一定会去。有一啲系觉得一啲系啲责任嚟嘅，一定要去嘅。
嚟到英國會唔會重蹈覆轍咧？會唔會好似覺得啊喺台灣咁住咗幾年之後，啊唔慣啊，或者唔係慣，可能中意啊要走啦咁樣咧？有可能咯，我唔敢講唔會咯。真咩都有可能發生噶嘛，唔知噶。咁但係起碼我而家覺得，咦，我嚟到英國我又覺得我可以啊， 我可以可能在英國做一些我可以做的事。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純音梁明康報導。
跟住落嚟有幾則新聞簡訊。女遭港府點名抨擊涉外部勢力的香港記者協會，早前舉行換屆選舉，其中有兩人當選理事後突然辭職，同時記協亦都反映會員的人數較高峰時少三分之二。即將卸任的主席陳朗星亦都坦言，明白新一屆執委會備受壓力，寄予沉穩面對。支聯會前副主席周慶彤等人被控煽動顛覆政權案，已經完成交往法院的程序，將在高等法院審理。周慶彤早前申請換法官，法庭周一開庭處理。周慶彤指，其中一名主審法官黎婉基曾經處理支聯會相關案件，預覽過控方提交但屬於公眾利益豁免權範圍而不讓辯方查閱的大量非公開文件，不排除許會存在偏見。法官預料在7月5日就他的申請班書面判詞。中國近日多地鼓勵農民放棄農村用來建造住宅的土地，改為入城買樓。當中安徽省鳳陽縣發布通知，農民放棄土地入城買樓，可以獲得50,000元人民幣購房獎勵，惹來網民的質疑。有網民說，當局在城市割完韭菜根，又到農村挖祖墳。在日元大幅貶值的情況下，中國今年掀起到日本旅遊購物熱潮，加上免稅化妝品的價格優勢不再，導致海南免稅商品銷售暴跌，五月份免稅購物金額暴跌近四成，連帶免稅概念股龍頭中國免稅品集團估計都受挫，至歷史最高位下跌逾八成。為了確保在美國對中國的限制下能夠獲得穩定的人工智能晶片供應， TikTok 的母公司字節跳動正與美國的晶片設計公司博通合作，開發一款符合美國限制的5納米先進 AI 處理器。據路透社引述兩名知情人士透露，這款先進的 AI 處理器是採用5納米晶片的產品，符合美國嚴格的出口管制，並交由台積電負責生產。更多詳盡的新聞和評論節目，請到本台的官網和社媒收聽收看。
自由亞洲電台這一節的廣東話節目報導完畢，多謝收聽，再見。
This concludes our program from Washington.